好，我们再学习一个小时啊。我们现在一直是在围绕这个十二门论的第一颂。第一颂的意思呢很简单，但是呢很难相信，所以呢我们来这个要详细解说。全部般若经，全部大乘佛法，实际上都是就是解释这个空字嘛。所以我们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为了让你相信这一切真的是梦，真的是空。哎，就怎么讲佛大乘佛法，讲来讲去就是，所以我们讲这一个颂子啊，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空字，讲这个大乘法。你看他两句话，我们上一节课呀，重点是在第一句话，说众缘所生法，世即无自性。我们看不见自性，说不着自性，找不着自性，我们的眼睛呢，只能看到我们自己带来的颜色。哎，狗带来是狗的颜色，鸟带来是鸟的颜色。哎，我们是把这个颜色放出去之后呢，这个颜色的形状浓淡，哎，变化，根据这个颜色的变化呢，我们来猜测我们面前有些什么东西。哎，它是在怎么运动，它是什么目的，实际上呢跟梦里头啊是完全一样的。你想一下，你昨天晚上做梦呢，也是看见很多变化着的颜色，听见很多变化着的声音，是吧？跟我们现在没有一点多的东西。你现在比梦里头有什么多的呀？色声香味触法就是这六个观察，这六样。哎，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你能观察看到颜色听到声音之后呢，用你的意识去分析去猜，说这是谁啊？他来干什么来了啊？怎么回事？我要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跟梦是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看见这六种法啊，看见五种法，然后根据这五种色声香味触这五种法呢去猜面前有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世即无自性呢，我们这个上节课就算告一段落。下边这一句呢，我们今天的人呢不太好相信，说要是没有自性的东西呢就没有这个法，所以我们呢要用佛说龙树说什么来证明这个，把这个刚才十二门论的这个颂的呢，我总结一下他的意思，用白话说一下啊，就是说凡夫所见一切法都是没有自性的。这好理解，没有自性的法怎么会有这个法呢？哎，这是颂子的意思。要是总结成一句话呢，就是说凡夫所见的一切法都是毕竟空无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都是梦中法。哎，都是梦中法，这是颂子的意思。下边我们就用龙树的话，用佛的话来证明这个道理。一个是证明，再一个呢也是讲这个道理，也是学习啊。我们第一个先用龙树的论来证明，他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为了说这一切法是不存在的，这一切法是空的。我们用龙树的论来证明啊。中论观四谛品第二十四，一个颂子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从来没有有过这样的一个法，说它不是从因缘生起来的。这句话换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呀？我们所有的法都是因缘生法，等于解释十二门论的头一句众缘所生法，是吧？哎，也说明什么呢？这个众缘所生法呢，概括了一切法。因为什么呢？因为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法不是从因缘生的。你们谁见过说一个没有因出来了个果啊？即使天上掉下来一块，那个前一段天上掉下来一大块铁，是吧？哎，是哪个国家来的？一查是什么呀？因为那个很多卫星啊，那个航天器啊，它工作够年那个年代之后呢就坏了，失控了，失控了，它就在那瞎转，跟别的撞了就碎了，碎了那筷子呢越转越慢，就掉到空气里头就掉下来了。哎， 它也是有原因的。你找在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说没有原因啊就出来的法。所以呢这头一句话就等于说众缘所生法，就是我们所有的法都是众缘所生法。然后第二句啊，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说我们知道的这一切法呀，没有不是空的，也就是说一切法空嘛。说这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那个第一个颂子说的，众缘所生法呀，都是即无自性，他都是找不着他自身的。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一个没自性的，当然没这个法了。所以就说，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哎，所以呢，就证明什么呢？十二门论第一颂，他最后得的结论就是为了说。说第一句为什么非说众缘所生法没有自性呢？因为没有自性的法就没这个法，所以整个这一颂就是为了说一切法空。哎，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般若经说的一切法都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哎，般若经是对我们凡夫说的，说你们见过没有众缘生的法吗？没见过啊，都是众缘所生法。佛就说了，你众缘所生法见过他自性没有啊？我们找了半天说没有找着自性。佛说没自性的法就是没这个法。他是为了说这一句。哎，这是龙树的颂子啊。现在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的错误在哪儿呢？我们流行的错误是说这个法可以没自性，但是没自性的法呢，这个法还有。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佛说的。就是上节课我们学的龙树说，我就是为了破这个法的根本，我才说他没自性。我为什么去说一切法没自性啊？因为这个自性是一切法的根本，我为破根本故，我说一切法无自性。好，你承认了说啊，这个法没自性，我把这个法的根本都破了，根本就没有，然后你还非要说这个法有。龙树说，那我说那个一切法无自性还有什么用啊？根本都破了你还有，那我说那一切法无自性没用了，那就不是一切法空了。所以要把这个一切法无自性跟一切法空要紧密联系起来，就是佛说的那句话，哎，若无自性则无所有。哎，就是我们前边给大家就是这一句，哎，若无自性则无所有。哎，十六个字，如是诸法皆无自性，若无自性则无所有。所以现在呢，我们重点放在这一句上了，就是说若无自性则无所有，或者说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哎，这个不好，这个我们现在的人不好理解。我们现在用龙树说跟佛说来证明，说没有自性就没有法。中论因缘品第一品里头就直接龙树先下定义，自性即是自体，就是他自己自身。一个东西要没他自身，那就没这个东西。若无自性则无法，这都是中论龙树的话。若无自性则无法，没有自性就没有这个法。无法何能生？你连那个法都没有，他生什么呀？就好像没妈说生出孩子来了，哪有那事儿啊？是吧？哎，所以刚才我们说生出孩子来没生啊？说没生，不但孩子没生，他妈也没生，他姥姥也没生他妈，因为什么呀？他姥姥也没自性，那是梦里头说你生我，我生你，实际上是什么呀？是我们因缘业力啊，就是我们记了好多的梦。你在梦中跟那个众生啊，实际上我们都是一颗心，你跟他的心有交流。哎，你那生做过我母亲，你一把屎一把尿，这就等于我欠了你很多债。这一生怎么办啊？哎，我对你，我很喜欢你，结果呢，他要投胎了，他就做你女儿。哎，他又去一把屎一把尿的还你的那个父母恩，就是我们这个业力显现的一个虚妄的梦境。哎， 你再那个就是现在刚才在下边我们居士聊，你要是修的稍微精进一点呢，你甚至就能看见一些虚幻象，是吧？哎，实际上那个虚幻象是什么呀？如果在梦中呢，也就是表现好像有那个众生，实际上是没那个众生，是有什么呀？有那个众生心，他跟你的心的因缘和，哎，他接近你，他跟你因缘深，所以呢，他的心想你，你就在梦中看到他了。哎，我举过那个例子，大学毕业之后十几年了，没有联系的一个同学，我根本想都没想过他。那天晚上在山上啊转一圈碰到他，里三次碰到他，我说奇怪，我说他怎么回事啊？怎么梦里都老碰到他呀？结果白天就收他一封信。我一想，那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学佛很长时间了，我就知道为什么我梦见他呀。他写了信之后啊，头两天他还知道这信还走着了，是吧？他知道我收不到，他也没想。到那个他觉得我该收着了，他这心里头啊就该琢磨了，因为他那信里头是求我办一件事儿，他就该想了，哎呀，他帮不帮我呀？这个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少啊？我是不是还得做点什么呀？他就老在那想我，他老想我，我那个心就受他的影响，我那心里头关于他的那个想法就被他触动了，所以那天晚上就梦着他三回，在那山上转一圈碰着他，转一圈碰着他，哎。这什么呀？心起的作用。但是呢，在梦里头它就会显一个假象。我们现在这个梦啊就是这样，我们在心里留了很多记忆，说为什么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就是因为心里记忆的事儿。然后显现一个像呢，我喜欢他我怎么看他都顺眼，哎，我不喜欢他我怎么看都不顺眼。什么原因呢？心里记忆的原因，前生记忆的原因。这个像是个假象，梦中的假象。所以说呀，你老这么学老这么学，你对这个说我生了你也是没生，你就慢慢就接受了。哎，这个得慢慢来。咱们再来啊，还是龙树的中论。他说，是故佛欲示空义故，就是佛想给我们讲空的意思，说诸行虚狂，说我们见的这诸行无常的这一切法呀，都是虚妄狂骗我们的。哎，复次诸法无性故虚狂，他为什么虚狂呢？因为他没自性，没那个人，你非说那个人他这个骂你，他这打你，哎，没那个人，那就是你们前生啊，在梦中有过节，在心里有记忆。他见了你他就不高兴，见你看你就不顺眼，没道理。你看我们光说一生的人就说没道理哈，就要告他。实际上你学佛的就知道，没有没道理的事儿，都是众缘所生法。他骂你就是有原因的，哎，你就该骂。你为什么他不骂别人呢？为什么他骂到你啊？都骂出来了你还说他不该骂，你说这不是人家已经骂着你了，你还说不该骂，不该骂就你骂不着你，是吧？哎，都是有原因的，原因在记忆里头。哎，所以说他无自性故，所以啊都是梦，你不要当真，就当宵夜，哎，就当回声。佛教回声喻非常好，他一骂你，你就知道什么呀？我前生骂他的回声回来了。你不骂他回声怎么会回来呢？绝对回不到你身上。你前生你跟佛似的老修忍辱什么，人们见了你都喜欢的不得了，谁骂你啊，是吧？你骂他一定是自己骂他的回声。哎，所以这都是虚幻，都是狂骗你的，别上那当。哎，骂就骂两句，是不是啊？说我吃亏了，应该吃亏，对不对？应该吃亏。他为什么找你啊？哎，为什么这亏非吃到你身上啊？哎，一定是你欠他的，不欠他的找不到你。虚狂故空，哎，虚假的东西骗你的东西，所以它是空。下边如记说，怎么说呢？诸法有义故，知觉是无性。 头一句，因为我们要根据他前边说的道理，我们现在先不讲，反正他就得出来说，我们现在知道啊，这一切法都是没自性的，无性法亦无，就是一个没有自性的东西，它这个法也就没有。这句也可以读成什么呢？无自性的法也是没有的。它不光是无自性，无自性的那个法也是没有的。哎，一切法空故。哎，最后结论就是为了说到是一切法都是空的。哎，所以讲一切法无自性啊，不是目的。找自性咱这费半天，说也看不着也说不着，费那么大劲儿，是为了得什么目的啊？你连自性都找不着的东西，你非说它有，你不是傻吗？哎，是为了说一切法空。唐行可能会讲得更我们好理解一下，若诸法意向无性，即有无性法有何救？就这是小乘问的，说前边我们讲了，说意相无性，说如果没有自性的话，那就有那个无性法行不行啊？哎，没有自性有这个法，没有自性的法是有，有无性法有何救？哎，有什么不合适的吗？有什么错误吗？有什么问题吗？答曰：若无性，云何有法？这都是这个大正藏里头日本人给点的这标签，他看不懂，所以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断，所以我们得自己断。有时候他能把上一句的断到下一句下，到时候你那个鸠摩罗什法师译的这个呀，没这个规律；玄奘法师译的呀，你就四个字一段，四个字一段，哎，好多都就读通了。若无性，云何有法？如果没有自性的话，怎么会有这个法呢？他连此本身都没有，他怎么会有那个法呢？一定是有些什么法呀，有一些他本身他自身之外的法。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现在那个骗人的啊，那个卖东西的好多人上当，网上购物，好，购了半天钱汇过去了没有，那没有他买什么呀？说照片都给你发过来了啊，什么证书都有啊，就是没什么呀，就是没自信。就到最后那个，甚至有的东西给你寄过来了都，哎，寄过来了，什么呀？假的，不是真的，没自信，是他自信之外的一个东西，不是那个东西。有一个消息，一个小伙子呀，买了10万块钱的牛肉干，他为什么买这10万块钱呢？非常便宜。这小伙子一看，我可逮着了，定10万的，那个还不错，真给他发来了，一箱一箱发来了。结果他打开箱子一看啊，不是，要是臭的呀，那个人还算是有自信，因为臭的也是牛肉干啊。结果他拿去让专家一化验啊，里头没有牛肉，全部牛肉干里头没牛肉。有什么肉呢？有猪肉、杂碎肉、乱七八糟的那个肉，哎，然后放一些化学的什么那个乱七八糟做的那个，就是里头就没牛肉。有肉的还是那个少数，大部分就是那个乱七八糟东西凑合起来弄得像那么个色儿，就是颜色像牛肉干，就跟色素啊什么，反正给你做的那个就那样。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没有牛肉干里头没牛肉，这就是没自性，是吧？没有牛肉本身。好，你说这是有牛肉干吗？能有这个法吗？没有自性，若无性，云何有法？连牛肉本身都没有，它怎么会有牛肉干呢？哎，这是我们很容易听懂的道理。云何有相？就是好像上节课我们说了这个了，就是这个相是指的自相。你说，哎，这不是有相吗？这不是那牛肉干拿起来红红乎乎的，那不是牛肉干的自相。哎，你看了，你连那个假货的自相你也看不到，对吧？你只看了一个颜色，你猜这后边是牛肉干。 你看不到牛肉干的字像，它要是没有牛肉的话，怎么会有牛肉干的字像呢？云何有相？何以故？无有根本故。这又是一个句号。说为什么没有自性就没有这个法呢？因为它没有根本啊，它根本就没有，它能有什么呀？有的都是假的，都是跟它自身没有关系的东西。但为破性，故说无性。我就是为了破自性，破它本身，我跟你说无性。如果要是是无性法若有者，如果这个没有自性的法它能有了的话，那还不明一切法空，那还能叫一切法空吗？不叫一切法空了。若一切法空，云何有无性法？把龙树都气得倒过来说过去，说来说去就是一句什么话呀？你连他根本都没有，连他自己都没有，你非说有这个法，你有什么法呀？肯定是虚狂，肯定是骗你的，肯定是假货，是不是啊？肯定有的不是那个法，哎，肯定是那个法之外的骗你的东西，假法。这个是不是中论了？十住毗婆沙论也是龙树菩萨的一个很重要的论。行者了达诸法无自性无他性故。我们说过啊，有时候破自性你还涉及到他性，就跟我们刚才说桌子，我们找桌子自性，结果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不说桌子自性是什么，他说桌子呀，上有平面下有支柱，他给推了两个他性，他说桌子的自性是另外两个他性组成的。哎，你弄个平面弄个支柱，你一弄这就是个桌子，他把自性变成了他性。所以呢，你不但破自性还要破他性。哎，所以这个你就得问说，那有没有桌子自性？他说上有平面下有支柱。那你就问，那平面有自性吗？支柱有自性吗？你还得去找，是吧？哎，你找不着他性，那就等于没自性。所以自性他性是一回事。哎，说了达没有自他性呢，名为信解空。这你就知道什么叫空了。因为什么呢？还是那句话，没自性的法它就是空。哎，那就是没它本身，剩下的一堆就是骗你的。你说有这个法，但是没它本身，那就是一大堆骗你的。就好像我们说孙猴一样，哎，谁要是说有孙猴那就是傻瓜，是不是啊？孙猴谁也没见过他自性，编了一大堆小说，编了一大堆故事，你非说有孙猴，错了。错在哪儿？无有根本故，没自性。一切所有法终不自性生，就是他没自性，所以自性生不出来。无体则非有，以何物生他？你自性要是没有自体的话，则非有，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以何物生它？你没有自体，你用什么东西来生东西呢？是吧？你任何东西都没自性，你没这个东西，它，你说它说木匠生了一个桌子，你木匠就没自性，它用什么东西生桌子呀？以空生空，哎，以无自体故，它生亦复无。所以呢，你没有自性的东西啊，它也生不出来，生不出别的东西来。所以呢，自性他性都没有，四种皆空故。那自性他性是两个，一个是自性生，一个是他性生，一个是自他共生。自他共生是什么呀？就是众缘所生法。自他共生就是众缘所生法，就是自性他性，就是这有一个法再加上别的法，主因跟次要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合起来，这就所以自他共生就是众缘所生法。哎，自性不生，他性不生，共法不生，还一个是无因，就 就是有一些外道啊，就是无音声。你比如说那个好多华人呐、啊，出国之后，很快就有人帮忙，就是那些信基督教的呀，那个就立刻来帮你。哎，孩子有幼儿园了吗？你有工作了吗？哎，都帮你安排，给你都弄好之后呢，就劝你说，哎，那到教堂去吧，啊，那个特别好。然后写这不好意思啊，人家帮这么大忙就去了。去了之后一讲说创世纪上帝，哎，在6000年以前，有一天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水就有了水，6天创了一个世界，第7天休息了。这中国人呢什么都不信，到那就问说上帝创的这一切啊，说那上帝是谁创的呀？哎，你不要问这个啊，说这个信则得救，你要是怀疑啊，这就是不好了，哎，不要问。为什么呀？上帝没有妈，哎，他是无音生的，没有东西生他，他是那就是有，哎，没道理，就跟那个谁，米开朗基罗，那个教皇在那个大教堂顶上画那个上帝造人，哎，那个派了两个大主教监工，老监督他，怕他那个偷懒儿，他很烦那俩主教。后来画到那个上帝那儿了，肚脐眼那儿了，他就问那个主教说：“上帝有肚脐眼吗？”那主教说：“当然有了，因为圣经有这句话，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样子造的人。啊，上帝就是我们人的样子，人有肚脐眼，上帝肯定是有肚脐眼，否则他就不是按照自己造的了。”他说：“肯定有啊。”另一个主教反应过来了，立刻就说：“不对。”说上帝要肚脐眼干什么呀？是不是？上帝要有肚脐眼，糟糕了！上帝有肚脐眼，上帝是他妈生的，对吧？那就证明他妈比上帝怎么样啊？厉害，对吧？他能造上帝，你上帝能造世界，他能造上帝。哎，你说我再造，再生俩上帝，是吧？哎，那个反应说不能有肚脐眼，那他俩吵起来了。米开朗基罗说：“哎，你俩呀，决定不了，你们去问教皇去。”哎，把他俩赶跑了。教皇召开大会，教皇也不知道有没有。召开大会，让主教们说：“你们说啊，研究研究有没有？”研究了半天，谁也不敢说。嗯，说这有也不对，没有也不对，那怎么办啊？最后有一个主教聪明，说：“你去告诉米开朗基罗呀，告诉他呀，在肚脐眼那画一个树叶。”哎，糊弄过去就完了。结果他就告诉去了米开朗基罗，说你们这些笨蛋，不管那是你们的事儿，他就画一肚脐眼。哎，他是那种就是那个叫现实主义画家哈。哎，我就按那个上帝说人是按他的样子造的嘛。所以啊，4种生都成立不了。哎，自性没有，自性没有就没他性。哎，你看这句话，无体则非有，以何物生他？你没有自性，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你用什么去生别的呀？连你自己都没有，是吧？没自性，也没他性，就是那个物的自性吧，也没他性，没自性他性生不了，自他共生。你自性没有，他性没有，你自他共生也生不了嘛。然后无因，也那更不讲理了，是吧？那更连逻辑都说不通。所以呢，4种皆空故，无法定生灭。没有一个法呀，你能确定它是生出来了，啊，它死了，它灭了。哎，你这个就是你确定不了这个话，你确定不了，你说不了，哎，成立不了，就是。下边佛说证明啊，无自性则无法。先说一个这个大品般若经，这是鸠摩罗什法师译的，哎，27品，第23卷说呀：“若法无自性，是为无所有。”你就记住，整个般若经啊，夜夜都在重复这个话：“一切法无自性，若法无自性，则无所有。”我就是为着在这儿跟大家读一读，证明一下，不是我说的，是佛说的。哎，你看啊，刚才我们引用的那一句，在这儿呢，再多引用一点。 善现，如是诸法皆无自性，若无自性则无所有。再多一句，若无所有则不可说有和有散。就是说，如果一个法没有自性的，那就是无所有，就什么都没有。如果是无所有什么都没有的话，你就不能说它有合有散，就是因缘聚合了，哎，这个法生了；因缘散了，这个法没有了。我们平常是不是都是这么说呀？因缘聚合法就生，因缘一散这法就灭。哎，不可，你没有这个东西，你实际上就不能说因缘聚合了，哎，因缘散了。所以后边一句话可以就接着说，你没有因缘聚合也就没有这个法生出来，对吧？就是说不可说有生有灭，你必须说什么呀？观音菩萨照见的那个诸法皆空，诸法空相叫什么？不生不灭，那才是诸法实相。就是我们梦中法呀，从来没生起来过，也没灭过，这是这一切法的真实相。哎，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是正这个真实相。哎，你要是说有生有灭，好，这就是梦中凡夫的颠倒执着，颠倒梦想，把梦中法当真了才会说这个。下边还是大般若经378卷，若法无自性，是法则无相。一个法要是没有自己的话，它就没相。这个相记住是指的它的自相，没有自性它就没有自己的样子。哎，你别说，哎，桌子我看见有相了，这不是有桌子的颜色吗？那不是桌子的相，是你的这个大脑跟你的眼睛创造出来的一个颜色。哎，那个咱们说了，苍蝇来了人家看是另外一个颜色，哎，鸟来了看另外一个颜色，老鼠来了又一个颜色，个人看的是个人的颜色。就是你下地下室看东西的时候，是你自己带的手电，你的手电要发黄光呢，你看见什么都是黄的，你的要是白光你就看见什么都是白的，你要是红光呢，你就看见什么都是红的，那跟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你的相，不是那个地下室里的桌子板凳的自相。所以呢，佛说若法无自性，没有它自体的话，自身的话，这个法呀它就没有它的自相。哎，若法无相呢，是法一相，就是如果这个法是没有自相的话呢，这些法就是一个相。说没相怎么又有相了？看后边，所谓无相，就是你什么时候见到这一切法呀、啊、都没相了，行了，你这一相就是这一切法的真相。什么时候看到这一切法都无相啊？就是你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是不是一切法都无相了？这你就证到了诸法的实相，真实相啊！原来梦中一切法的真实相是他们都没，但实际是没有的，这就叫实相无相。记住，我们说大乘法印是一实相印，四个字多简单啊！实相无相，你什么时候看这些都五蕴皆空了，好，见了实相了，见了真实相了。但是我们学唯识呢，一定要记住，不是你照见五蕴皆空就没事了，照见五蕴皆空是正初地，后边事儿还多了。我们说照见五蕴皆空正初地啊，你是经历了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我也给说一下一大阿僧祇劫有多远啊。阿僧祇是一音，这是一个数位，它的意思叫无数。这是一个数位，什么叫数位？就是各位，各 十、百、千，这叫数位。个位有一个一，那这个就是一。十位要有一个一呢，这个数就代表十。哎，个十百千，这叫数位。印度的数位啊，一共有60位。排到第52位的时候呢，这个位就叫，就是个十百千排到那儿叫无数。那个不是它没数，它有数，哎，它叫无数。哎，如果不译过来，译音就叫阿僧祇。阿僧祇劫就译过来，意思就是无数劫。无数劫不是说没有数，它有数，它是那个数位的第52位。第52位说，那究竟是多少数啊？很简单，你前边写个一，后边画51个0，它不是第52位吗？哎，你凑够52位就完了。前边是一，后边你就画51个0，一共52位，这就是一大阿僧祇劫的数。这么多的劫，我们说一个劫是多少？13亿年。注意啊，这个说一大劫是13亿年啊，这是取了印度那个说法里头一个最小的，就是印度他那个各个派啊特别多，这一派啊说一个说法，那一派一个说法。比如说有一派啊，他就不说数，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叫一大劫？他说呀，天上有一大块石头，我记不清具体数了，比如说长1公里、宽1公里、高1公里。他说有一个天人呢，每过100年呢，他从这个石头这过一下，过的时候呢，他那个袖子呀要在这石头上裸一下。哎，他每过100年来这么一次，他要裸一下，一直到这么把这个石头给抹没了，这就是一大劫的时间。哎，这一类的说法啊可多了，各种说法，他就不给个具体数。所以像这类的说法呢，我们就不好想象，你说那是什么时间啊，不好想。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有数的。哎，那个有数的那个啊是个小数，那个在里头说的那个准确了，说小了。哎，也就是这一大劫很长的时间。注意啊，我们从发菩提心到证空性的时间是一大阿僧祇劫。这一大阿僧祇劫呢，你先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之前呢，你可能要学小乘法，那还不算正式的修行，因为那是个假涅槃，那不是方便说法，不是真修行。从发菩提心给你讲般若经，然后到学到这个唯识，学到30了义经，你要一大阿僧祇劫。所以说你现在坐在这儿，你能听懂唯识，哎，而且还相信你这唯识已经学了有相当的基础，你才能理解。注意啊，你这一大阿僧祇劫说，哎呀，我这么好不容易有一天我照见五蕴皆空证空性了，注意啊，你的修行路才走完了一小半，十地菩萨还要走2大阿僧祇劫，那任务还重了。所以你不要发愁说我读了心经一看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以为就没事了，后边事儿还多着呢。所以你不要怕完空，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后边没了，不说了，后边在唯识这儿给你说了，说你照见五蕴皆空一看所有众生心现在面前，你忙活去吧，要忙活2大阿僧祇劫。1地到7地是1大阿僧祇劫，8地到10地就是到成佛又1大阿僧祇劫。说这俩的差别是什么呀？1到7地啊，你还要想，就是我要修行，我要持戒，我要忍辱，还要学习，还要学佛经，还要照着佛经。当然那个时候初地以上菩萨啊参加的是佛的报身法会，佛是用报身给地上菩萨说法，用化身入我们凡夫的梦给凡夫说法。佛不是三身吗？佛的三身实际上佛只有一身，就是什么呀？他的法身。他的法身是什么组成的？是所有的佛法。你必须把所有的佛法都学得明明白白，学全了，学圆满了，懂透了，融会贯通了，这才圆满你的法身。佛是以法为身， 这佛实际上只有这一个身，那说一个身怎么又说有三身了呢？我们众生在梦里头见不到佛，见不到真实，那佛怎么办呀？用神通入我们的梦，化现各种人啊、动物啊什么，反正就是甚至可以画这个东西，反正为度我们嘛，画一个情景，画一句个，画一个声音，画一朵花，画个香味儿，那叫化身，度凡夫的那个化身叫化身。然后那度一到十地的菩萨，他给他们怎么说法啊？用报身，报身法会。哎，一到七地呢，还要听佛说法，在那有问题还要问佛，然后这个还要学习，还要修行。到八地就修到什么程度了呢？就不用作意了，就是他已经修行的呀，他什么都不想，就在修行。就跟刚才那个老居士说，我梦里一醒，怎么大悲咒都念到中间了？那我都不知道，这就是那叫什么呀？习惯成自然。哎，你没念他，他就在念。到八地以上就是这个境界，就是不用作意了，叫无功用行。不用说我要用功，我要学习，我要修，不用想着，不用作意了，自然就在修。习惯成自然呢，成了自动运行机制。我不是经常举那个例子吗？你吃饭在这跟人聊天，聊得很热闹，你结果一会儿呢，饭吃完了，这就是你老吃饭吃的习惯成自然，成了自动运行了。你那个思想都在跟他那个讨论问题上，哎，都在跟他说说事儿上，结果这儿呢，手啊、鼻子啊、嘴啊、肠胃啊，都自动给你完成了。八地以上菩萨就到这种程度了，叫无功用行。哎，不用用功，就是修行。注意，这什么状态啊？倒计时。不用用功了，不用倒计时，就是说你一到八地啊，到成佛呀、啊，这就是自动运行，运行完了就成佛。
还有说那种像我们这么背经，就是这度已经很快就会了，而且都不用脑子就背下来。但是这种念经的方法好像是不合法。
如法，因为什么呢？你不是没念，你是在自动念，你是在自动念。就好像说，你说我那个跟别人在这说事儿说事儿，吃完饭了，你说这饭是不合法的，哎，你说我实际上是没吃这饭，能说过去吗？下意识完成的也是完成了，就好像那些梦游的人一样，哎，自个儿不知道。起来说，有的人能起来去工厂干活，干半天活又跑回来躺床上又去睡去了，睡起来之后他不知道，完全是下意识，他不是有意识的，你说能说他没干那活吗？一样。而且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你修行的这个习气啊，已经养成习气了，这是好现象，好现象一样是起作用的。好，我们还回到这个我们的课上来。这就是用这个佛说的话，用龙树自己说的话呢，来这个证明，就是说，一个法无自性啊，那就是没这个法，这是确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佛说一切法无自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你说，五蕴皆空，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必须把梦中法空到最后，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才能实证空性，这才是目的。哎，如果你说我光承认一切法没自性，哎，我说这个没自性的法还有这个法，那就等于佛什么都白说了，等于什么都没变。哎，你说你念有这个法，念有五蕴，如果佛说的是这个意思的话，用得着佛跟你说吗？谁都跟你说是有五蕴，有山有河有男有女什么，谁都能告诉你，没告诉你没有的，那不用不着佛说了。可是你说那么多人告诉你五蕴皆有，你无始以来就有，你念这五蕴皆有念出什么结果来了？念出什么结果来了？念出五蕴的梦来了，念出山河大地的梦来了，念出男女老少的梦来了，念出六道轮回的梦来了。 虽然五蕴没有，你只是认为五蕴有，但是你这个认为五蕴有的记忆，它就升起梦。就好像有人看电影，哎，看那个叫什么惊悚片啊，恐怖片啊，有的当场就吓哭了，当场就吓尿了，什么都有，什么样都出。有的人看回来之后啊，晚上就梦着了。那惊悚片什么里头那些什么神啊鬼啊什么，那都是不是没自信的，那编的故事嘛。可是为什么你梦里头就真的见着他了，他真的就来了，就是因为什么呀，你有了关于他的记忆。不见的那个，就是说你做梦啊，不一定是说我前头一定见过那东西才做了一个梦，哎，你见的是假的东西一样会做那个梦。你没见过那个东西，听别人说了一个故事，你也可能就梦见，有这种事吧。哎，我自己也有很多那样见，特别想见那个东西，哎，老见不着，哎，结果有一天就见着了，高兴得不得了。还有那个更多的是什么呢，老想见那个东西呢，在梦里头，哎，就哎呀，这个东西来了，马上就要打开了，结果呢，就或者醒了，或者出什么事儿，或者就是打开了也看不着，还是没这个东西。这个大家也有这个经验吧？为什么？因为你关于那个东西的记忆，或者是没有，或者是你想不起来它。哎，你没有那个记忆，你绝对在梦里就出现不了。只要有那个记忆，你就可以做那个梦。所以呢，就是没有自信啊，它可以出现在你的梦中。哎，然后呢，我们就回答一下刚才有人问的一个问题吧，因为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也有好多人问了，说这个梦里的都没有，那有心吗？我说有啊。那有就是有自信了，当然了，你有就得有自信啊，你没它自身的怎么能算有呢？说不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吗？怎么这心又有自性了？注意啊，我们永远要分清楚一个大的界限，就是我画的那条线的那个成佛之路的那个零的两边，这是两个世界。一个零之前是梦中的凡夫见的世界，后边是梦醒了没有梦了，是圣者见的真实世界，是唯有心。你要分清楚两种心，一个是什么呢，是我们梦中我们见到的，或者是想到的，或者是知道的，或者是说出来的心。一个是佛菩萨没有梦之后他亲眼证到的，用慧眼法眼佛眼亲自证到的三件真实有的心。这两种心呐，是两回事儿。就是你看我们现在呢，我们也说一个人呐是有物质跟精神合成的，这个精神就是心识嘛，就是意识，我们也用意识这个词儿。但是我们科学家也说意识，医生也说意识啊，我们也说意识，说我这意识迷糊了，我这下意识潜意识，我们都用这些词儿。我们凡夫说的这个意识，说的这个心，我们也见不到这个东西吧，但是我们有定义，对吧，我们有想象，我们有描写，我们创造了一套描写这个意识的知识体系。我们说意识定义是什么，它怎么回事，什么，这都是我们凡夫在梦中啊看不到心瞎猜的。哎，你看西方唯心主义也是一大套心，唯心主义我说最成功的就是那个最伟大的是那黑格尔啊，客观唯心主义，那心是客观存在的，那心叫什么呀，他说叫绝对精神，我们这一切啊都是那个绝对精神变化出来的，那心多厉害，那是黑格尔。为什么说他的心呢，因为一般人水平低，说的那个心呢好薄，哎，他这个大家就觉得这个唯心主义啊，这个绝对精神 你像前边他前边的人好多，像贝克莱唯心主义讲的也非常好，他就说那个心就是上帝，哎，上帝创造一切。然后黑格尔说绝对精神，哎，客观存在绝对精神创造一切。所以我们凡夫啊会想象一个这个他想象一个可能真实存在的心，这些呀凡夫因为没见过真实的心，他自己站着怎么想他都不可能猜到那个真实的样子，是吧？他猜的那个都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凡夫在五蕴里的心都是没有的，都是不存在的，都是我们凡夫瞎猜的。五蕴你看，头一蕴色蕴是物质，后四蕴都是心，受想行识都是精神活动，都是心识活动，都是心。五蕴皆空啊，不但物质找不着是空，我们五蕴梦中的心也是空。这个心记住是我们凡夫没见过真实心的凡夫瞎猜出来的。你现在在这想，你想那个心什么样，你不可能说我没见过真心，我一下猜猜猜猜到真心的样子了，跟你说你就甭做这个梦，不可能的。就是说这个佛菩萨实证的那个心呢，是凡夫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呀？因为你只知道梦中法，梦中的法呀全是假的，没有真的，你不可能想到真的。就跟我举的那个例子，说那个鱼问那个乌龟，说你陆地什么样，他怎么想都是用那个水的感觉去想那个陆地，他就想他想象不出来陆地什么样。哎，所以啊这个五蕴里的心就是没有的，就是空。然后说什么心有呢？是五蕴空了之后没有梦了，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见实证道的心，那个是有的。佛实证道的三界唯有心的心，那个是有的。这个分清楚了啊，一个是梦里的心，一个是梦外的心。梦里的心都没有，梦外的心呢才有。还有一个问题，说我们梦里的心都没有，但是你现在跟我们说呢，说佛在梦醒了之后证到了一个三界唯有心，说那个心是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梦里头啊说有一个心是有的，是吧？我们现在讲唯识的呀，跟那个般若经讲的深了一步。般若经就是说五蕴皆空，没有色声香味触法，也没有眼耳鼻舌身意，意识也没有，哎，十八界全空，哎，无明尽，连那个什么十二缘起都空，它是五蕴皆空的，什么都没有的，以后要无所得。现在为时呢，在梦里头他说佛在梦外证的那个三界唯心的心是有，梦里头开始说有了，这个怎么解释？说你说的这个佛证的那个心究竟有没有？我们这个话呢这样说，佛实证的那个心呢真的有，但是呢我们是不但看不到证不到，我们连想都想不到，说也说不到。就是佛经里头说不可思议，你却思想想不到那个心什么样子。意就是说，你想我说佛证的那个你也说不到。说那我们怎么办呢？佛说呀，你先我给你假安利一个，你就在梦里头啊，你先记住说佛在梦外证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心，他叫阿赖耶识，他叫八识，哎，这是佛实证到的，这个真有。你有了这个之后呢，你就敢去空其他的心了，五蕴都就敢空了。也就是说本来这个五蕴里头都是空的，但是佛在这个五蕴里头呢用这个五蕴呢给我们假安立了一个真实存在的佛法，这个你先给他特殊看待。就是实际上呢他这个五蕴描写的这个心实际上也是 假安利的，也是没有的。但是佛呢，把它叫做有，就硬给它贴了个标签，说三界唯有心的这个心呢，就是有。你现在先这么说，然后你有了这个心之后啊，你的心就踏实了。哦，我有一个真心在，我修行是为了修这个真心，我最后成佛是这个真心显露出来成的佛。有这个你就踏实了，你就怎么样啊，感空那个这个真心之外的假心跟物质了。这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你先在这一切法里头啊建一个佛法，你说这佛法就是有，就是真实，哎，就这么说。你为什么呢？你有了这个依靠，你就用这个佛法去空非法，非佛法，哎，你就空五蕴，桌子板凳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你就感空了。为什么呀？梦里都是假象啊，那是梦幻泡影啊，哎，实际上真有的只有心呐。你有了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佛法啊，你心里就踏实了，你就感空了。所以说，为什么说你不学完佛法啊，你看不懂佛经，你不知道三界唯心的话，你谁敢去说五蕴皆空无所得？那不什么都没有了吗？你人都觉得害怕，哎，你不敢空。所以佛先在五蕴里头建立一个假安立一个佛法，说这是真的，佛法是真实存在的，哎，真心是真实存在的，你用这个佛法去空非法。等着你，哦，我听懂了，桌子没有，板凳没有，山河大地没有，男女老少没有，梦里的一切啊，原来真的是没有自性，没有这一切法，都是空。你坚决相信道理说的通通的都，你说再有人跟你说这有没有，你甭跟我讨论，我坚信没有问题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这哪错了，都所有问题都能给你回答，得到圣解了。这个时候啊，你就不用去用那个佛法空非法去了，完成任务了。这时候就该走最后一步了，梦中醒来最后还要走一步，什么呀？法上应舍。这个法不用你空，你不用它，它没用了，舍就是往那一放，心里一放下，你这不就五蕴全空了吗？就是连那个假安立为真有的佛法的那一点五蕴你都放下了，那就成了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这一点佛法呀，就是我们生死苦海里的般若船。哎，我们就学佛法就是为了建这条船，现在你就是在龙骨木板是一板一板的往上贴，哎，最后你的佛法学好了，完成了，生死苦海渡过去了，没问题了，你最后把这般若船怎么样，要舍，法上应舍，哎，说法如法语者，传法子，哎，你把这般若船一舍到彼岸了。彼岸是什么呀？彼岸就是醒来，没动地方，你正五蕴皆空的时候你地方没动，你在这行打坐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好，刚才还在生死苦海里头了，你这一照见五蕴皆空到彼岸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说这个心有没有啊，你就记住佛正的这个心我们就得说有，我们暂时说它有是为了让我们的心踏踏实实的来空非法，等着把非法佛法学好了，哎，不用空非法了，这个假安立的真心有，这个真实的唯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唯心造，哎，我们这个佛法，哎，你没有空的对象了，我知道一切都是心造，除了心之外没有别的，哎，你没有那个修行任务了，把这个佛法一舍。所以总结一句话啊，说我们梦中的心有没有呢，就是佛实证的那个心，现在我们要说它有，哎，因为我们还没建好般若船，还没听懂这个 佛法的道理，我们就要说它有，我们用它来空其他法。这是我们的修行过程，修行到最后我们把它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实际上现在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假安立的佛法。它不，我们说佛实证到了三界唯有心，你这样说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想象，你说你说的这句话是佛的实证的境界，还是你的那个想象是佛的实证境界啊？都不是，那都不是你实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见到三界唯有心的那个真实境界，都不是佛菩萨的境界。怎么总结这句话呢？我们先要说佛菩萨在五蕴当中假安立的三界唯心的这个八识的模型，每个众生有一颗心的这个唯有识的模型是真实有的，我们就是要这样来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呢不是佛实证到的真实境界，这是佛在我们梦中给我们按照他实证到的真实境界呢做了一个模型。就好像幼儿园的小孩他要学习社会的知识，老师就给他在幼儿园呢用那个积木啊，用木头啊，用各种东西啊给他做一些什么飞机啊，轮船啊，火车呀，教给他这个是怎么运行的，那个是你应该怎么办，就跟这个一样。这个时候呢你给小孩说的时候，你就得说这飞机啊它能在天上飞，这轮船啊能在水里跑，你就得当成真的跟他说，因为他是依据真的，为了告诉他有真的这个法，你得跟他说有。到最后呢你还得告诉他，如果有小孩子拿上了飞机就出去往天上一扔，他说你这飞机怎么不能在天上飞啊，这个时候你又得给他说，这个呀我是告诉你这个代表真飞机，这个是个模型。现在大家对这个梦中心识究竟有没有就比较清楚了，就是凡夫假安立的心识绝对是没有的，因为他是瞎猜的，没见过真实，绝对猜不对。佛菩萨实证到的心识在我们梦中我们就得说是真实有的，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这是一个模型，是一个般若船，是一个法喻，到最后一步把那个非法空完之后，最后一步我们也要把这个法要舍掉，这就比较清楚了。好，我们来回向。